时间交给刘师母。
弟兄姊妹晚安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谢谢敬拜团队带领我们有这么好美好的一个敬拜，真是感谢主。你有没有感受到，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宝座上主的衣襟来遮盖我们，所以我们在他衣襟的遮盖底下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来跟他呼求祷告的时候是没有恐惧的，哈利路亚。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一个题目。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仍然要用这一个属灵的突破讲到登山来到主的面前。那今天晚上要登哪一个山呢？今天晚上我们要登加密山。加密山，通常我们讲到加密山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加密山上可以看见一个祷告的以利亚，他是一个代求者，在他祷告里面，他与这一个巴利的先知们有一个征战。那么因此我们要从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祷告跟征战，我们能够来学习。我想在现在这一个时代或者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真的感受到说这实在是一个征战时代。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的教育的制度，我们看见国家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艰难难处。那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家人当中，或者我们看到国与国中间，我们真是看见说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有许许多多的征战。而在各式各样的征战当中，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祷告来得胜，或者说我们可以靠着一个代祷可以走跑在仇敌的面前能够征战能够得胜呢？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一起来登这一个加密山。当我们讲到要登加密山要有代求跟征战的时候，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代求，什么叫做代求，代求的含义跟它的特性到底是什么。那么通常我们常常讲 intercessor， 我们讲到这个代求的时候，其实跟我们平常讲到我们好像列了一大堆的祷告事项，我们一项一项的祷告稍微有一些的不同。那我们讲到这个代求的时候呢，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叫做 poga， 这个字里面包含两方面的意思。这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就是征战 warfare 哈。那么所谓的征战，就是为着我们所祷告的这个对象来征战。这个征战是向着谁呢？是向着仇敌的。换句话说，我们为一件事，我们为一个人，我们为一个家庭，我们为一个国家来征战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要去对抗仇敌在他后面的黑暗的权势，一个仇敌在他后面的一个捆绑，一个仇敌在那里的一个辖制。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代求第一个意思就是征战，是 warfare。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一个意思就叫徐劳，徐劳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我们为着这个代求的这一个人或者家庭或者国家或者城市，我们在神面前徐劳的祷告。而这个祷告，我是好像真是哀哭在人的面前为这一个人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代求里面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征战，一方面是哭着向神来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那种迫切的心向着神，我们一方面迫切的心向着神，欢迎神来怜悯来垂听。一方面我们是在征战的祷告，我们要抵挡仇敌，我们要攻破仇敌的营垒。所以基本上讲到这个代求的时候，表明了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启动。启动什么呢？把父神的心意，父神的哀伤，父神的忧愁放入到我们的灵里面，使我们的灵就好像有一个神的子宫一样，能够孕育，能够祷告出来一个生命，一个种子。而且我们为这一个负担，这个生命来祷告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好像在灵里来催生。所以我们通常讲到 这样子的一个徐劳的祷告、征战的祷告，也是一个受苦的祷告，需要一段的时间，需要在里面真是有征战，有这个受苦。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代求的一个意义。那提到这个代求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想到说，其实当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代求者的时候，代求者也就是君尊的祭司啊，你我都是在神的面前，神愿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成为一个代求者。那么这个代求者呢，也是什么？从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征战跟徐劳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个代求者是为着一个生命啊，为着一个人，好像可以站在死人活人中间来祷告。这个代求者呢，是站在神的面前，为一个别人的救赎，一个恩典，要把他从仇敌的手中能够抢救回来的祷告。这个代求祷告是真的在神面前哭求，如果是我们的家中、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里面有破口的时候，主，我们向神呼求，我们要来弥补这个破口，我们要把这个破口来缝裂缝能够缝合起来，让我们重新可以恢复，就像刚刚一首诗歌所说的，恢复在神面前的身份，恢复在神面前的一个荣美。而且在这样子一个祷告当中，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好像一个惨难的妇人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才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心意被生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讲到祷告的时候，讲到代求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圣经上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亚。以利亚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他是一个徐劳的代求者，他是一个征战祷告的一个代求者。那么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一个以利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利亚呢，他在神面前的祷告，非常出名的一个祷告就是加密山，就是加密山。那因此我们先来看一看加密山这个地方啊，其实今天在投影片上这个 background 就是加密山啊，就是加密山。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加密山。那么加密山呢，是先知以利亚跟450个巴利啊先知在那里征战，征战挑战，而且得胜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加密山的一个山区的情况。那么加密山呢，是在以色列的北部，靠近地中海。它是在有一个很出名的城市叫哈法啊，它在哈法的东南边，大概有27里，高有531公尺，那全长是有40公里。那么这一个加密山呢，它隔开了耶斯列谷和撒玛利亚山地，还有海岸的平原啊。那么这个加密山的地方，在它的西边呢，西边啊，又有这个撒伦的平原。那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这个撒伦的平原就是讲到撒伦的花园，或者是果园啊，或者是称为什么上帝的葡萄园。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加密山啊。那么这个加密山呢，它在它的山脉上一共有三个峪口。那么在西方的呢，你看到我这边有箭头所指的啊，这边是加密山，还有这个山脉的地方。在西边呢，这个地方叫约念啊。那么中间这个峪口呢，就叫做米吉多。那么这个是呢，控制啊，这个古时候控制南北的要道，所以米吉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的启示录里面讲到，以后在世界末了的最后的一个战场，或者战场的地方叫做哈米吉多顿，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地中海旁边的哈法这个城市，这边是加密山，啊，约念，这个米吉多也是将来的这一个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最后的一个战场。米吉多在这边有耶斯列谷，耶斯列的平原啊，那它的对面从 霞蜜山可以往对面可以看到有踏破山，这边是加利利海。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来代求？那我们知道当时呢，这一个以利亚跟这个巴利啊，在征战的地方，这个是现在我们所看到是他的古迹哈，这是征战之处。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么今天呢，今天的这个加密山的地方，那个 Haifa 那个城市啊，蛮像我们 San Francisco 的。那你就看这是现代的城市，但它在它的旁边呢，有个叫Baha 的一个 garden 啊。那感觉上好像过去有这个加密山啊，有巴利的这一个对抗。那现在在以色列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Haifa 这个城市，还有什么巴哈这个是异教的地方。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好，那当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一个徐劳的代求者，那我们就想到说，当时以利亚所处的环境，就是亚哈王呢，还有他的太太哈耶洗别是怎么样，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王，而且他们是什么拜偶像，拜得非常的厉害。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说，不但是在这一个在亚哈的时候，他们有这一个有这个巴利的先知有450位哈，50个先知。那耶洗别呢，他又侍奉了什么呢？亚瑟拉还有400个先知，所以整个加起来有850个这个异教的先知在那里。这个亚哈呢，应该要来遵从耶和华神，但是什么？他们在那里拜偶像，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国家里面有怎么样？有饥荒，有这个干旱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以利亚曾经在那里说啊，他以利亚对这个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起誓，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的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的 power。 他说，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降雨，也不降露下来。所以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亚哈所犯的罪，他们不来侍奉神，他们做违背神的事情。那我们再看到在新约雅各书里面提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他说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的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没有在地上，他再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了土产。所以我们知道以利亚的祷告是非常厉害的，他的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他的祷告连天都可以下雨或不下雨。哈利路亚，神让我们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真的是一个祷告里面大有能力的人。那么当这个3年6个月不下雨的时候呢，后来神就差派这一个以利亚，要差遣他要去什么呢？神的话语，3年以后，神的话语临到以利亚说，你要去，要使亚哈来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神说，现在我有意要把雨降下来，你去见亚哈。那么因此呢，以利亚就去见亚哈，没想到一去见这个亚哈王的时候呢，亚哈王却对以利亚说，使我们遭灾祸的人就是你吗？因为以利亚说，我不祷告，这个天就不下雨。但是以利亚怎么样说呢？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要遭拒以色列人，还有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还有耶洗别所供奉的亚瑟拉，一共有400个先知，让他们都到加密山上去见我。那我们想到这个以利亚在这段时间这个 情况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在一个国家里面，在一个环境里面，哈，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所遭的灾害，我们所遭的难，是因为某某人的缘故，是因为谁谁谁的缘故，哈。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真正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这个亚哈，这个犹大国遭难，这个犹大国里面连有。天不下雨，有旱灾啊，都是因为什么？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离弃了神的诫命，离弃了神的诫命。那么，当这个以利亚呢，他奉神的差遣去见亚哈，而且招聚百姓，要去哪里呢？要去加密山，因为加密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刚才我们看见它有三个峡口，它在是南北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那么在山。在这个加密山上的时候，以利亚就在这里向百姓们来做了一个挑战。他在那里啊，对百姓们说什么话呢？他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我们有的时候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百姓已经3年了啊？这个王也已经3年了，他们在那里受苦，他们在那里干旱，他们在那里这样子的一个缺乏干苦的时候，以利亚问他们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呢？如果耶和华是神，你就顺从他；如果巴利是神，你就顺从巴利。”没有想到这些百姓却是一言不答，不知道该做怎样子的一个回答，或者说在他们的心里，他们非常的挣扎，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反应，他们又想顺从神，但是呢，又去顺从巴利，所以在他们心中是有一个交战的。那么，因此这个时候，以利亚就对他们说：“啊，他说你们来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来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就回答说：“这话甚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来了一个挑战。那什么挑战呢？你们求告你们的神。我求告我的神以利亚再说，那么如果神从天上降火显应的话呢，那就是真正的神。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说，当时呢，这个以利亚就拿了2只牛犊啊，放在柴上面里面，说不用点火，不用点火是吧？就你们求告你们的神的名，我求告耶和华的神的名。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求告，求告，求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祷告了许久的时间啊，从早上到正午啊，那么一直祷告，甚至于这些巴利的先知们，还用刀，还用枪，哈，自己怎么样，还在身上伤害自己，在那里甚至于身体流血。一直从早上到中午到午后，一直到现晚祭的时候，在那里狂呼，在那里大叫，但是却没有得到巴利的神的应允，因为那不是真神哈，没有得到巴利的应允，然后火也没有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对百姓们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以利亚就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叫他们来的时候，就来重修这一个已经毁坏的祭坛，重修已经毁坏的祭坛。那么，这个重修这个祭坛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叫百姓来，按照什么？按照12个支派，按照这12个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因为12块石头也代12个支派也代表了这个以色列的国家，要他们什么来重新的回来，要重新的修造这一个已经毁坏的祭坛，毁坏的祭坛，要他们重新来。可见这个祭坛起码这3年半的时间，百姓们这个国家的子民已经没有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甚至于也有很多的人是很久都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告神的名，来向神来呼求，何等的一个 可惜，也是在他们的里面，就是心中没有耶和华神，没有敬畏神的一颗心啊。所以以利亚就在这个时候重修这个祭坛，把这个祭坛修造好以后，在那里不但把燔祭放在上面，还在那里倒挖沟，在那里倒水，一次倒水，两次倒水，三次倒水，然后以利亚就在那里向神呼求。当他在那里呼求的时候，他跟神祷告说，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情。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一个百姓能够知道耶和华是神，你要叫民的心可以回转过来。所以我们看见当他在那里求告的时候，那耶和华就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什么？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以利亚在那里做了一件事情，要重修祭坛，让这些百姓的心可以重新来选择要归向神。他们帮助这些百姓能够看见，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哈利路亚，神要从天上让他们显应，要将那个火能够降在他们当中。感谢神，当这一个以利亚在那里做的时候，这些百姓在这里看见神的火，看见神的真实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哈利路亚。那因此，这个以利亚也就在这个时刻，就怎么样呢？他就是非常的彻底，就将这一些巴利的先知，没有一个是可以逃脱的。他在基顺河的旁边就杀了这些巴利的先知，哈利路亚。我们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看以利亚在那里求告的时候，感谢主，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应允他的祷告。这些支派们啊，都12个支派也怎么样围在那里来观看，来看神在这里所做奇妙的工作。那么这右边这个图呢，就是将这些巴利的先知，还有这些这个亚瑟拉的先知，他们那一天把他全部都杀掉了，不容一个先知能够存活。这里就让我想到，我最近在教这个撒母耳记以赛亚撒母耳记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扫罗王啊，当时神要他把这个亚玛利人全部杀死。所有的东西都要毁灭，一个都不要剩。但是怎么样？扫罗就是没有听神的话，他没有听神的话，他舍不得把那些牛上好的牛羊把它杀了，他就什么留起来，还在神的面前说，说讲不诚实的话，说这些是为了要献祭用的啊。这个扫罗，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把这亚玛利王能够除掉，我们看见后来的这个祸患就一直延到以斯帖的时候。以斯帖的时候有一个丞相叫做哈曼的，他怎么样？想要把整个以色列犹大族要毁灭。那哈曼是谁呢？哈曼就是亚玛利人的后代，米甲的后，那个亚甲的后代啊。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不按照上帝的心意，能够除去这些的偶像，能够除去这样子的一个巴利的先知，我们看见还有什么样？他们有非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个祸患会继续的临到。好了，在这个时候，当这个以利亚把这些先知除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以利亚就对这个亚哈王说什么呢？他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要来了。今天我们看见在这里，不只是这些偶像要被杀，要被除掉，不只是在这个地方要重新建立一个祭坛，还要等候一件事情。 等候什么？要有多雨的响声，要等候神的雨要降下来。神的雨降下来，可以看见什么？是一个复兴的情况要开始，所以要在那里去，去要等候这一个多雨的响声。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图画，好，那我们刚才上一张图的里面，我们看见说这个以利亚杀了巴利的先知，哈，那现在呢，在加密山的地方就有一个 statue， 在这个里，这个就是这个以利亚杀了巴利的先知，哈，把它放在脚底下。我们每一次去加密山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什么，在这个纪念碑的下面，总是会照一张照片，哈，感谢赞美神。我们好像手里跟以利亚一样，我们要手中拿着刀，这个刀，这个兵器，也表明了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征战，我们要得胜。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不但胜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巴利，胜过了这样子一个仇敌，胜过了这样子的一个黑暗的权势，胜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假神，他还要告诉亚哈说："你要怎么样？你现在可以去吃喝，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这个多雨的响声。"要带来什么样子一件情况呢？我们看见以利亚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他的一个信心的祷告。他再一次到了这个加密山的山顶，他在信心中间宣告什么？会有多雨的响声，有多雨的响声。感谢赞美神。刚才我们有我们这个多雨的响声，我们还有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写了一首歌，等一下我们会来唱，叫多雨的响声啊。我们看见在这个加密山，神要做恢复的工作。这个加密山呢，在以赛亚书也特别讲到这个干旱的无雨的地方啊，这个干旱的地方要什么样？神的雨要降下来，因为这个加密山原本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平原，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平原，在那里有撒伦的玫瑰，被称为是上帝的葡萄园。在那里，在旷野的地方有撒伦的玫瑰花，在这个地方是要被恢复的，不是要被那个不是因着敬拜偶像啊，在那里干旱的，在那里枯干的，神要在这里做恢复的工作。所以不只是要把这些仇敌要杀掉，不只是要把这些偶像要除去，神要在这里做恢复的工作，神要让他的雨要降在这块地上。所以以利亚就在这个地方来宣告，他宣告会有多雨，他宣告这个雨要降下来。哈利路亚，不但有火要来烧尽这些祭物，神的雨要降在这个地方。感谢赞美神。但是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雨并没有降下来，所以他在那里祷告，他在加密山的山顶祷告的时候，他屈身在地，把脸伏在两膝中间，就好像是一个妇人生产的一个样式一样，他就在那里祷告，一面祷告，他在信心里面对他的仆人说，你去观看，你去观看。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仆人去观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看见。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好像祷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看见啊。但是以利亚在信心里面，他知道会有雨要降下来，所以他在那里虽然仆人说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就继续在那里祷告。他说你再去观看，仆人再去观看，什么都没有看见，他说你再去观看。以利亚就不住的在那里，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代求者是什么？不但是一方面要跟仇敌征战，他在那里勤劳的祷告，哦，在那里向神呼求，欢迎神能够来成就关乎神国的事情。感谢主。最后当他观看七次的时候，看见什么？最后第七次的时候，就看见有一片小云从海里上来，只像手掌那么大，一片小小的云像手掌那么大。哇，当这个以利亚听见仆人告诉他说这个云像手掌那么大的时候，以利亚就说你去告诉亚哈，你去告诉亚哈，告诉亚哈什么呢？要套车下去，免得被雨来阻挡了。 感谢神，哈利路亚！在信心里面，他看见雨要降下来，而且这个雨要大大的降下来。这个雨下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被阻挡的，哈利路亚！这个雨要大大的降下来，所以什么？他说：“亚哈，你要快点看那个套车，要赶快啊！因为什么？这个雨来的时候来不及了。”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他不但告诉亚哈要当套车下去。免得被这个雨来阻挡。另外一方面呢，他说霎时间天因为风云黑暗就降下大雨，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投影片一样，就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或者说耶和华的手就降在以利亚的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当这个雨降下来，复兴降下来的时候，神要我们不只是能够杀了仇敌，他还要我们可以什么？奔在仇敌的前头，能够直到城门，直到能够夺取城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就是要在这里跟大家特别来分享。我真是想到说，现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是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的家来祷告，为我们的城市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起来做一个代求者。这一个以利亚，他在代求的过程里面是有征战的，在这个代求的过程里面，这个征战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所提到的，这个征战什么？是对着仇敌的，是要来制止仇敌的。这个征战的一个祷告，是看见像以利亚，他那个仇敌都有450个，有400个啊，一共有850个仇敌，有850个拜假神的先知，而以利亚只有他一个人呢。这些百姓他在那里问他们说：“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你们表态一下吧！”居然没有一个人表态，只有这个以利亚一个人在那里要对抗850个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就愿意什么，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做那一个代求者，在那里他愿意先来恢复祭坛。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祭坛要被恢复的时候，我们家里的祭坛要恢复，城市的祭坛要恢复，国家的祭坛要恢复。感谢主，神在今年里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感谢赞美神。我当然要在这里特别也要提一下，我们在家里面的祭坛要重新的被恢复过来。就好像以利亚在这里，他招聚这个12个支派，他招聚这些百姓，按着什么？按照他们子孙支派的数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有这一个家庭的祭台被建立，按照你家里面的人数招聚的工作。也许你觉得这个招聚的好像很困难，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做招聚。也许当我们做招聚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家人，不管是父母也好，你的配偶也好，或者你的孩子也好，他们没有办法 make a decision， 他们没有办法好像站出来说我要站在神这边，我要来建立这个祭坛。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看到以利亚就是在主面前，他就是先做这一个招聚的工作，他愿意把他的百姓招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看神要在我们中间行怎样的工作。今天我们也可以带领家人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看神要在我们中间做什么样子的工作。上个礼拜我在儿童部，我们教会的那个儿童部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虽然在我们教会的儿童部，他们这个在疫情期间，他们有一个 program 叫做365。这个365的 program 是什么呢？就是要来建立家庭的祭坛，就是让每一个家父母带着孩子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这三年当中呢，感谢赞美神，有许多的家庭，他们跟他们的孩子真的就有建立这个家庭的祭坛。然后他们最近还有前阵子还有个program 叫做 Blessing Angel， 他们读神的话语，他们在神那面前来祷告，他们在那里训练。我很感谢主，我们的菲利牧师 儿童部的牧师，他就有一个心，他希望在我们的儿童当中能够建立赞美的大军，能够建立祷告的大军，现在还要建立什么？能够读神话语的大军。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神，要做招聚的工作，要让这个祭坛能够重新的开始。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菲利牧师也跟我说到，他说：“师母，我们刚开始有很多的家庭参加，但是有很多人也是怎么样半途而废了。但是我们最近，我们要重新的开。”再一次要重新的开始，好像要再一次要有那个重修那个祭坛一样。所以我现在也会跟儿童部一起哈，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要推行一个把四福音书啊要读完，再利用3个月的时间，90天的时间，我们要把福音书能够一起有家庭的祭坛一起来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做招聚的工作，让这一个家庭的祭坛能够被建立起来，让这一个以色列的祭坛，这个国家的祭坛要被建立起来。当他们看见神在他们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他们献上他们自己，虽然里面还有怀疑，虽然里面好像还不明白，但是愿意招聚的时候，感谢赞美神，神就在他们中间工作，因为我们的神是显应，是活神，他是降临显应的神，哈利路亚。那么今天神不但是要让我们祭坛可以被建立起来，神愿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这个得胜者不但是要来铲除仇敌的作为。现在在美国，我们在 Silicon Valley，我们看见这种相信神的那个比例啊，其实是非常低的。真的是非常的低，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为我们这个城市祷告，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现在看到异教，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本来是以这个神为这个国家的信仰为这个国家根本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信神的人一直在退后，一直在退后。我们看见其他的宗教好像在这个国家里面越来越盛行。弟兄姊妹，现在是我们真的是要起来代求征战的时候，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求神在这个国家里面，真是带来悔改的灵，让我们能够看见耶和华是神。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开国的信仰的神仍然是美国的神。求神帮助我们要为这个国家要来祷告。这个不但是要祷告，我们还要什么？夺得仇敌的城门。我们要奔在仇敌的前面，感谢赞美主。前几个礼拜，我们有这个社区主日时，我们邀请市长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真是要看见，我们需要每一个城市要抬起头来仰望我们的神。我们要为我们的城市来祷告，弟兄姊妹。真的，当以利亚他在那里用征战式的祷告，他在那里用疲劳的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神不但应允他的祷告，我们看见复兴就要临到，那个雨就浇灌下来，而且可以什么奔在仇敌的前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是求神，真是浇灌这个以利亚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愿意起来做一个代求者，为着我们的家庭的祭坛能够建立起来，为着我们城市的祭坛能够建立起来，为着这个国家的祭坛能够建立起来。我们要来呼求复兴，求神的雨能够降在我们的当中。阿门，哈利路亚。